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一个礼拜的开始，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基金我最通。我相信呢你有投资人，其实没有投资人应该对于股神巴菲特都不陌生。可是呢这几年呢，除了男股神之外呢，也出现了一位女股神哈。这位女股神呢，有人称她为木头小姐哈，因为她的这个名字里面就是 wood 的这个字嘛哈。好，那她的战功是非常的彪炳哈，这个非常的受到市场的青睐，而且呢，这个声量也蛮高的哈。那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讲到这个女股神呢？因为呢，女股神底下有个基金，我刚刚讲她操作绩效不错哈，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基金业者呢，居然有人找这个女股神合作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女股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那到底我们要跟他们合作做出什么样的商品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中国信托投资部协理唐古印来帮大家聊聊女股神，还有女股神要跟我们合作什么呢？主印早安。
早安 Jeff，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 好。
是，我刚刚就讲到这个女股神哈，人家称她为木头小姐。先帮我们介绍女股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好不好？
因为大家可能大家这几年啦，大概从疫情前后啊，大概或多或少从包装杂志常常会有所谓木头姐的一个新闻啊。那当然，她当然在华尔街，大概也是从在疫情前后，她所投资的这个方舟资本啊，这家投资她所发行的 ETF， 在疫情前后这个绩效非常的好。
他的全名到底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你说他公司吗？叫 ARK Invest。
ARK 是公司，他自己的本名为什么叫木头？
因为他，你可以叫他 Cathy Wood 啦。凯西伍德，他的姓是 Wood。
伍德是 Wood 嘛 ？WOOD。
对。所以事实上，大家就是很方便的称他叫木头，
也比较好记啦，对不
对？
对，
一听就很清清楚。
那他的方舟基金到底多厉害，让市场那么的注目呢？
我觉得他最值得去谈的第一个是他2014年就成立的，而且他在美国就算是就已经是一个主动式的 ETF，
嗯，
那在当时其实在美国主动式 ETF 非常非常的少，
是
那个市场才刚刚开始、嗯、那在当时在比较风行的也是被动式的投资，大家很清楚在美国有很多很棒的一个S&P500 啊，或道琼斯或纳斯达克，或追踪各式各样指数的被动式投资，
嗯，
但是 Wood 本身是，我这样讲木头姐好了，他本身其实一路走来，就是从经济研究员、经济分析师、首席经济学家到投资分析师，他一路走来都是走主动操作跟研究，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有研究背景的，
对他非常强研究背景，从、嗯、经济总体面开始到产业，
嗯、
然后大概累积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之后，他在2014年自己出来，创办了这个方舟投资。他所要强调就是要回归，让投资回归到一个主动式的判断，那经理人价值，还有他的前瞻性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一开始所有的投资都对焦，很聚焦在所谓的颠覆式创新，也有人叫做破坏式创新。
是，
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他所看的是一个未来的东西。
嗯，
那他也不希望一个投资经理人主动经理人是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好像成长也会，价值也会，保守也会，积极也会。他不希望这样，他希望就是一个很专注在某一个策略始终如一的一个做法。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他成功的一面嘛，哈，你刚刚说2014年就成立了这个方舟的基金，对不对？
对，
那这个基金是发行之后，哎，就在市场造成轰动吗？还是它中间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
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当时其实被动式的，到现在为止，被动式投资都还比较受青睐。
对，
在当时它一推出的时候，其实只能募到短短的，好像只有几百万吧，
嗯，
几百万美金的钱。不过事实上，大家应该也是疫情跟整个风潮 AI 风潮也带起了它。
嗯，
它在，因为他的持股都算很早 ,2014,2015,2016, 我们现在很多很熟知的，包括像 Tesla 啦，包括像 Shopify 啊，像 Palantir 这些公司，他都在这些公司还没有被人肯定，或者是没有被人所认可的时候。甚至 Tesla 来讲，都是他刚推出电动车之后，很多人在怀疑他跑不动，
是，
对，是我们跑不过100公里啊。
很多人认为这家公司可能不久之后就倒了。
对，然后他就先看到了一些它的价值，所以他在很早，在很低价格就先投。
的确，现在大家讲到这个女股神啊，大家都会跟他特斯拉连上等号，因为特斯拉的确让他一战成名，就是
大概就是在疫情前后，
嗯，
整个的生活形态，然后被 AI 所改变。那、嗯、本来的大家可能这个对于 Uber 这件事情可能没那么熟悉，但是这个疫情过，人人都会了，
对，
就整个生活形态做了变化，然后整个在投资方向也做了变化。那他已经在当时已经成立了4-5年的这个 ARK 的系列基金呢，在那个时候就被追捧。
大家看他在媒体上的不管是影片或照片也好，你绝对想不出来他已经60几岁了，是吧？
对，当他创业时候，2014年创业的时候，他是59岁，
59岁才创业，
所以他
要有勇气，我觉得。
对，这个的确是他，而且就我们跟他所接触、跟他聊天状况之下，他到现在手上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张债券，
他全部是股市，
对，
哦，
他很相信这个选股，还有这个将来的颠覆式创新所带给整个世界的改变，
是，
所以他自己本人是说没有投过一张的债券，但是他不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
啊。那这句话很重要啊，就适合女股神的投资，并不一定适合
每个人，
对，没错哈。哎，那你刚刚也提到说他来台湾跟你们见面哈，我知道就是你们这次发这个主动式 ETF 就找上他们合作，
哎，
这个怎么样牵上线呢？哎，台湾的基金公司那么多，为什么选你？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啦，因为其实大概我们这种主管机关开始要说开放主动式
ETF
之后，其实我们内部就不断在思考要提供投怎么样的策略了。
嗯，
当然很多策略都很棒，那个同业也发了非常多，也都很好。那对我们中信看，那我希望给投资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那首先讲到主动式
ETF
大概在全世界甚至在的知名度，或它的操作的绩效或声量，或它的 vision 它的视野来看，我相信 ARK 是 是绝对排得上去的。
因为 ETF 被动式 ETF 在台湾市场已经这么多年也发展的不错齁、哦、那今年主动式 ETF 开始诶要上来，只不过上档的这个时机有一点点这个不是那么好啦齁，生不逢时的感觉，因为最近行情在波动对不对？不过因为你们找了这个 ARK 合作，我就很好奇，就是说当初你们谈合作的时候诶这个女股神他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对我们评估他们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策略，有好的经验。最主要是因为 ARK 本身木头姐她的策略是始终如一，她并不会因为这个股票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她把她策略做了很大的改变。譬如说举例来讲好了，她在前几年的绩效常常为人所诟病，这个我们当然也都知道，
对，我们有看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嘛，
也没关系。我觉得评论是各个人他自己可以做的，没关系。那事实上，她绩效在过去两三年是的确没有很好，
对。
但她其实面对我们的询问时，她也很坦然，她说。在过去几年，以前整个大环境对于这些创新的或者是颠覆式创新的这些新创公司的确是不利。举例来讲，利率从零升到 5.25， 这个资金成本对于大企业恐怕来讲是还好，对小型企业那可不得了，
压力很大。
对，那第二个接近嘛，那拜登对监管环境，对于 AI 啊，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啊，其实采取比较严格的监管，
是
包括还有反垄断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整个监管环境包括对创新也都比较不利。但川普来讲相对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去年川普一当选之后，很多相关的创新，包括比特币也好，包括加密货币也好，包括 AI， 包括像川普当选第一天。就职第一天呢、啊、1月21号他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把拜登的 AI 监管的一些的
系统
给废掉了。
对。
他就废掉了。
是。
所以事实上川普相对于拜登在给予这些新创公司的环境上是比较友善的。
那请问一下，你们跟他合作的时候是不是就复制 ARK 的他就是方舟基金的所有的操作模式，还是你怎么去跟他谈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呢？
对，事实上刚刚提到就是Jeff 提到，其实方舟也在平量在台湾的市场。那当然 CTBC 在中国信托这边在台湾算是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在证券投信是排前面的，所以后来给他不小的信心。那谈到整个投资策略跟合作方式呢，其实 ARK 并没有很坚持说要复制。那这个其实对他讲，他也认同说，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主动投的投资，那各国有各国的政府的监管，还有他的一个法令规章，那还有他所谓的停利停损操作的规则啦，基本上他这些是尊重的。那只是说，在我们跟他合作，当然是因为以现在这样产品是跟他几乎是联名嘛，不过 CTBC 的 ARK 都是在同一个名字上面，
是，
所以颠覆式创新这个策略。是不会变的，就核心策略是不会变的。
所以未来的选股就是颠覆式的创新是一个主轴，可以这么说吗？
哎，几乎是核心的
啊、哦，核心。
对，因为它始终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做它的发展，然后只是在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上面来讲，选不同的标的，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
那我很好奇，就是现在他跟你们中国信托投信合作，这种合作模式在全世界ARK 有。相同或类似的方式的合作吗？
有，那其实台湾应该是方舟在亚洲的第二个有发行
公募产品。那第一个是哪里？
在日本
哦，我们是第二个啊，
我们就是公募产品啦、
欸、是是是，
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一些私募产品，像它韩国啦，像香港可能有些私募产品，
可是公募我们是第二个，
公募应该是第二个
哦。是。
那在日本其实日本很早很早就跟方舟有合作，2015、2016就开始做了
啊，十年了，
非常早就合作。
是，那大家合作的经验怎么看在日本的发展？
其实他们的经验算是不错的经验，因为他们也是从2015、2016一路走过来，他也经历过整个绩效非常好的年代，
那就是等于跟着方舟的基金，
对，
开始没多久一起成长，跟经历低潮，
对不对
？其实
他们几乎大概80%时间都经历过，所以那日本的市场现在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包括资产算大的，好几十亿美金都还都在
做、
所以日本市场是方舟很重视的，那也因为如此，当我们跟他提说在台湾也可以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评估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是主动去找到他就是了哈。
我们当然是先去询问是否有 有意愿嘛，那我们自己内部先评估说这件事是可以做的、
嗯、
那包括也不完全是声量，最主要是 Wood 本身木头姐她本身的一个策略是始终如一，这件事是我们非常非常的赞赏的。
是
啊，基金的绩效事实上是事后才看得到，但他策略的始终如一，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在评估很重要的一个点。
哎，所以既然合作，他已经来过台湾，对不对？
哎，对，来两次，
已经来两次了。
他甚至有一次也是来拜访，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在做滴滴了。
啊、哦、啊、哦，实际查核对不对、
也没这么严肃，但事实上是拜访，互相了解，然后他也顺便回答我们一些想法跟问题，这样。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很想听听看你们跟他互动的过程中，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待会告诉大家。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想你的彼暗，在恁家的床仔脚。想你的彼暗，在恁家的窗仔外。想你的彼暗，在恁家的床仔脚。想你的暗，在恁家的窗仔外。我生活甲无好，我家己拢知影。恁拢了解我的坎坷，我的难食。平凡的歹命，咱拼死做。当作讲笑话。
老婆老婆，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烧焦会这么浓？爸，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文夫。今天在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中国信托投信投资部的协理唐祖印，请祖印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女股神哈，她叫做凯西伍德，但是呢大家都叫木头小姐，因为她的姓伍德呢就是这个木头的意思哈。然后刚刚这个祖印跟大家聊了哈，这次中国信托投信呢，跟这个木头小姐的方舟公司 ARK 这家公司合作哈，要来推动这个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那刚刚也说，为了这个合作啊，他来了台湾两次，我想问一下主意，亲自见到的感觉如何？跟他的互动又是怎么样的？
其实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啊。
凯西伍本人，木头姐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真的吗？
对，你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曾经在华尔街被捧为天上的，或者是被誉为什么前五十大。
因为过去从媒体上看，他觉得他是一个有距离的人呢。
至少你跟他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又谦虚又很详细。
嗯，
他会回答你的问题是看着你的眼睛。
嗯。
很仔细的回答。
那请问一下，他对台湾的市场了解吗？
我认为他对台湾市场是初步的了解。像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新闻报》章杂志也都知道，他最近在他的 ETF 里面的投资组合里面也纳入了台积电。
嗯，
这个当然个股是已经公开的讯息，是可以讲的，
是
可以讲的了。所以他其实对台湾来讲，当然是有些许的认识，但是事实上，他这次三月份来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发觉他也察觉到台湾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很领先的。
嗯，
对。那所以他也说会花一些其他的时间，包括培养在亚洲的分析人员。
哦，真的吗？他说要培养在亚洲的分析人员。
对。
哦，这个讯息我想很多人听到应该蛮兴奋的吧。
对，
因为
包括 AI， 包括等等，其实亚洲的一个领先或者是它的一个进步的技术程度其实不亚于欧美的。
所以他也跟你们聊到产业的他自己的看法。
有，
对不对？
当然有。
哦，是。
他很自豪，他一直走过来都是走颠覆式创新的这个方向。那颠覆式创新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玄了，好像是一个名词，但事实上他有很硬意的哦。
嗯。
譬如说举例，他有三个非常大的条件需要符合。第一个是这个技术虽然是好，但是他必须要让很多人绝大部分人都可以用。
嗯。
意思是成本不能太高，
嗯，
效率要很好，
是
等等的。像譬如说像各位现在手上拿手机刚出来的时候贵得要命啊，
对，
以功能来看现在不怎么样啊，
嗯，
对不对？用的人也很少，但是当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那手机价值是以等比级数去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常讲说价格的甜蜜点要出现，这个创新才有意义，才能够走入生活。
对，我再举个例，像整个甜蜜点啊，其实任何产业要跨过那个甜蜜点，有一个研究是大概叫市占率超过 15% 包括 16%，
嗯，
六分之一左右的市占率之后，它一旦跨越过去被市场所认可，它的快速成长期就来了。
六分之一啊，哦，这是关键密码就是了。
那 AI 现在应该使用人不到这个数目字，
啊，
可是 AI 每个人都会认为它是将来的趋势，所以事实上它一跨过甜蜜点，现在很多所看到的很多评价方式可能都要再改变的。
是，
对，所以事实上第一个当然提到是成本要低嘛。
嗯，
然后比如说像特斯拉的电动车刚开始的时候，一台是13万美金，贵的要命。
嗯，
现在大概3万块钱大概就会有了。嗯，所以让很多人都买得起的时候呢，它的普及率会增加。
嗯，
这是第一个。
是
第二个是这个技术是不能只在少数产业可以用。
嗯，
就是说现在谈 AI 绝对不能说只看半导体。
嗯哼，
只看科技，
是
对不对？那它要各行各业都可以用。
嗯，
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嗯，第三个用完之后呢，各行各业还可以各自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应用跟产品。
就 AI 基本上是一个 未来基本的基本基本，对不
对？
哈，嗯，
就跟黄仁勋这次到台湾来讲，他讲得很清楚 ，AI 现在在做的几乎都是 infrastructure，
是他说嘛，要建一个 AI 工厂的基础建设，
但是
要建立起来，
将来，AI 不可能做到工厂就没了，要生产出产品跟服务啊，
是
给大家用啊，这个将来才会有。我们最近看，包括那个 NVIDIA 也好，或者是像 Google 最近开发者大会，他都提出了很多越来越多的产品跟应用，所以这 AI 距离我们距离一般人的生活是越来越靠近，
是
只是现在可能还没过刚刚那个甜蜜点。
嗯，
那 Wood 他本身，木头姐他本身谈的颠覆式创新，他现在还是很看好，包括他认为有五大产业是他所谓的颠覆创新。第一个，先进能源的储存，因为你能源要能储存，储存量大，储存效率好，你很多的 AI 的设备才可以用。我随便举个例，机器人。现在看人形机器人好像很逊，但它背后的储存的能量如果不好的话，它可能跑15分钟就停下来跑，它必须回充电，
是
那就没有用了嘛。
哎，对对，没错。
所以先进能源，包括机器人也好，车子也好，大家都会用到
储存嘛，哦，储存很重要，对。
对，第二个区块链，区块链当然很容易就想到是比特币，但事实上还不得啊。还有像数位钱包、智能合约等等，将来都会被应用到区块链这个等级。
是
第三个，当然是 AI 本身 ，AI 本身这个技术，像包括像自己写软体的程式啊，或是帮你做一些服务啊，所谓的生成式 AI 或是代理式 AI 等等的。
嗯哼。
第四个跟生技相关，叫基因的定序，或者叫多体学。
嗯。
事实上，黄仁勋本身在 AI 的产业，他特别看好就是在这一块。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
比较专业一点点，
比较专业一点。
当然，我自己本身不是这个科班出身，但事实上我也在做一些小小的研究。再讲就是以药品开发的速度来看 ，AI 是绝对可以加快它药品开发的速度。
嗯，
包括在前期实验室的实验，有大数据的辅助跟 AI 的辅助的话，其实在先期实验室里的那个研究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从4-5年可能只需要1-2年就可以了。
嗯，
那对成本来讲就差很多。
OK，
那你更不要讲在药品开发之后的一个疗法，
嗯哼，
啊，包括基因的疗法等等，
是。
当然，最后一个是机器人，机器人大家知道，可能这个机器人并不是指那个人了，可能还跟机器自主移动相关的，
机器人也是概念而已啊，
是概念，
是。
所以这五大的这个颠覆式创新是Wood它本身看，至少可以它有5年甚至15年都会是改变全世界、改变人类的一个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那也是这档产品投资最核心。
好，那既然讲到跟方舟合作的这档主动式 ETF 叫做中信 ARK 创新主动 ETF， 它代号是00983A 嘛。好，那接下来的投资选股上面呢，你刚刚讲了说有五大的这个颠覆式创新的主题，对不对？那往下这个概念去选股的话，大概会哪些选股的方向，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而且你刚刚说跟阿克合作，他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复制他们阿克的这个基金的走势嘛，对不对？
对。
所以也有可能是根据你们的需求做比较客制化的选股咯。
事实上我们跟他们的合作，其实我们把需求应该他们讲得很清楚。
嗯。
他们等于是有一点量身定做依照我们这个产品的需求来帮我们做这样的投资组合。
嗯。
只是说它的核心跟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这个是一致的。那当然选股上来讲当然会免不了跟他现在的会有很类似，但是事实上在比重啊，或者在选股数啊，或者在进出的一个考量上来讲，中信投信这边是可以自己做决定。
所以他们有建议权，但是你们有主动去接纳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个权利。
对对对，最后决策权是在我们这边。
哦 ，OK，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合作的模式的话，你们可能会锁定在哪些区域，或者是哪些特定的产业上，现在有一个概念出来了吗？
我们基本上这档基金的选股大概全部都会是在美国挂牌的。
哦，美国挂牌有可能是国外的公司了。
是有可能，但是在美国挂牌上市跟纳斯达克的公司。
嗯。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市场在挂牌的话，它的透明度啊，它的流动性啊，可能都会比很多市场要好一些。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所要 注重的，虽然它有些公司可能是其他 国家去美国挂牌，但是它这不影响它的流动性跟透明度。
是，
所以事实上第一个是在区域上来看是在美国挂牌的的公司。
那请问一下，这些在美国挂牌的公司，你刚刚讲的五个主题的配置大概最多的可能会放在哪一个部分，或者说他们的分配到底如何呢？
对，以目前我们自己内部在跑这个所谓的模拟组合来看，大概基本上这个人工智慧快，因为它范围是最广的，它技术层面是最宽的，这个可能还是最大的
人工智慧嘛。
另外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像生技医疗多体学的这一块，
哦，
这块其实大多数人都比较无感啦，
对，
是因为他
比较陌生一点，
对，他还没有真的完全连甜蜜点都还没碰到。有很多的疗法其实事实上你真的要碰到你才会知道，你一般人如果没有碰到的话其实他不会有感觉。但是这一块是的确已经在很快速在改变整个生技医疗跟制药的这个发展。
嗯，
所以事实上在这一块的投资比重恐怕也会大概可能是排名第二或第三，因为它的机会是很大的，
是，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太认识他们，评价上来讲也不是像很在大家熟知的股票都已经追很高了，
是，
所以它反而是有个低点可以去看的。
那我们有讲过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动式 ETF 是由基金经理人来选股，所以它选股其实是可以变动的，随时都可以变，当然不可能太频繁变就是了，除非碰到市场的大问题。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话，现在有没有大概就是筛选出哪些标的，就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档00983A 的这档主动式 ETF，它的持股可能会大概有多少档这个个股在里面。
我目前现在大概跑了这个大概大半年的这个投组，对，大概维持都是在35加减左右，不多嘞
，35。
事实上，你方舟他自己木头姐自己的产品里面持股大概不太多啊。
哎，那你们的可以选的标的有多少？选出这
三十几档，有五十几档，
也才五十几档而已，
其实也不多。事实上，颠覆式创新这个东西哦，又挂牌，
是，
事实上本来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然后你再做筛选之后留下了50-60只可选的股票，因为有些公司挂牌我们看就觉得不太适合，包括财务状况也不太好，现金流量有问题等等之类删选掉了。那事实上大概可选的铺额大概在50几只。
那你刚刚讲说这种创新式的公司，印象说可能它的规模会比较小，所以市值上面是不是比较中小型的公司呢？
这档大概中小型，所谓中小型我们
定
义是在市值大概200亿美金以下，
200亿美金以下
、大概会占将近三左右。
哦，三成。
所以事实上它还是有不少的是在中大型的，上千亿的也有。好比他一直在推崇的特斯拉，他就是觉得特斯拉持股的股价现在是被低的，就是木头姐他自己公开讲很多次，他的目标价都喊得很天价，
特斯拉看得出来是他的最爱
的。对，我记得马斯克好像在某些场合也提到他这个人，
对，他们两个应该是好朋友，
就互捧吧之类的。
是是是，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有他的一套理由，譬如说六月份特斯拉就要在美国德州奥斯汀推出他的 Robotaxi， 就无人计程车的营业。
这个很多人都拭目以待，
真的是拭目以待。然后马斯克上两个礼拜还再度确认了这件事情。
是，不过要我去做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坦白说我是心里怕怕，我还不太敢做。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很类似的想法。
怎么说？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但是我有一次出差，当然不是做全部无人，但是做到自动驾驾驶，全自动驾驶的车，
就有人在车上，但是他是全自动驾驶。
对，他就放开了。他说他已经开很多年都没有人。
你是怎么发现？还是你一上车就知道那个是？
对，叫 Uber， 然后坐去看，就这个人的手怎么都没有在方向盘上，他自己
有点怕，
就跟他聊天，就聊聊说他已经很习惯都这样做了。
真的假的？
对，他跟我讲的观念，或马斯克后来就跟我讲了一个，跟所有人讲的观念，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你今天看到坐一台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你会觉得怕怕的，
对，
是因为其他的车都是人在开。
是，
如果很多车都是无人驾驶的时候，反而越来越安全。
怎么说？我还是不懂那个逻辑。
因为无人驾驶车，它彼此是用靠讯号做连接嘛，
啊、
讯号做沟通嘛。
是，
有车快碰到的时候，讯号会先告诉你嘛。
嗯、
所以无人驾驶车越多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的安全性是越高。
哦、我懂了，是。
嗯、那如果只有一辆的时候，
嗯、
其他都是人开的时候，其实反而更
危险。那你坐那个计程车感觉如何呢？就是说，一开始应该也会忐忑不安。那坐下来感觉如何？跟你一般坐计程车有什么差别？如果你不去注意司机的手有没有放在方向盘上？在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我看到手没放上，我才发现不太对。
哦，是
你要不然事实上是在美国是，我记得那一趟是走高速公路哎、欸，
哦，
它是飙车型，而且可以换车道，自己换车道
啊、哦，自己还可以换车道，哦、
自己换车道，
是。
所以事实上那个其实应该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所能够的想象。
嗯，
所以事实上大概，当然你说现在是很完美的，当然也不一定。
嗯、
但是呢，我跟各位讲一个数目字，以。无自动驾驶的技术，现在它的危险性已经超越人开车了。
哦，真的吗？
对，譬如说人平均每一个人，这个是在美国有统计过的，平均每个人大概开6万到7万英里，可能会出一次事故，这是平均数字。
是，
但现在在 FSD 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大概超过了20万，都还有出事情。
哦，真的？
对，所以事实上，在自动驾驶的进步。AI 这两年的算力提高、嗯、它反应力越来越快的时候，其实安全性是提高的，只是说它发生一件事情就会被媒体所报打出来，
就放大报道，
放大报道、
嗯、
可是让每天人开车祸其实数量也不少，
就对、啊、就数字来看，这个人驾驶的发生危险率比这个电动驾驶还要来得高啦。
齁，
不过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任何的事，
希望
这个数字是零是最好，
对 对, 对，安全最好的
是。不过我们也非常期待特斯拉这趟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到底出来会有什么样的风貌，就是在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今年上市很多的主动式 ETF 各有各的巧妙之处，那就看大家怎么选择。好，今天非常谢谢主印来跟我们介绍女股神合作的这个主动式 ETF， 谢谢主印。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好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道。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们过了三天的端午节连假了，这三天国际的金融市场有什么变化？那这个礼拜呢，在端午节过后呢，我们投资上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来，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节目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来跟我们回顾一下，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国际金融的行情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啊，今天这个台股啊，目前是开低走低哈，大概跌了差不多300点，
对，
300点是反应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端午节这连续假日期间呢，就是说美股的部分一样持续性受到这个川普又是针对这个关税的一个部分去做到一趟加重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今天这个台股也受到这个联动先从一下开低走低目前拉回差不多300点左右。
是，
那毕竟我想就是说针对近期的一个台股，不管是说从上个礼拜收周线已经形成一个叫做终止这个连四红之后第一根这个周线的一个黑盘，等于说在上周是跌了191点，那延续到上个礼拜的台股大概又跌了差不多上300点左右。那我想以这样子的实际上结果，毕竟等于说这个波段去两个多礼拜的这个拉回，其实这一趟拉回我们把它的一个定位就是说这是反映就是说在这个波段台股从这个4月9号当时落底在17306点，那个后续经过大概三个多礼拜一弹弹了高达这个4500多点，那等于说弹了4500多点之后，我想不管是说美股的部分或者是说延续到台股的部分，我想在连续这两个多礼拜的一个盘势都是形成一个叫做涨多之后的一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其实我们把它的一个定位都是属于一个叫做反映这叫涨多之后的一个休息。那个我想休息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想我们在股市通常会有个惯性，我想就是说你短线上涨了4500多点，涨那么多的一个后续，那不管是说筹码面或者是说一些指标的部分都有一些属于一个叫过热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过热的一个状况，它无论如何它也要形成一个叫修正的拉回，把这个不管是说在短线上，不管说你在落地点去抢的人大概赚了4000多点，你也会想要获利嘛。那甚至包括就是说一些指标，不管技术指标，我想都是形成一个全面性过热的一个结果。那等于说这一趟修正拉回，我们就把它定位为这个叫涨多之后的一个休息。那这个休息我想以今天这个台股大概就是以今天刚好进入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嘛。那比如说我们就帮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做统计，就是说我想针对在过去10年通常每一年大概6月份像以美股的部分，它上涨的几率过去10年大概有8年我这上涨几率高达80%，那甚至包括像台股的部分大概有70%我就说我是6月份整个月份是上涨的。那尤其在这个目前来讲，像台股连续性的一个拉回修正拉回，我想这一趟拉回就是说以在前波那一趟反弹弹上去大概包括像季线以下的这些均线包括像月线季线这些短期中期的这个均线已经形成一个全面性收复那等于说 最上方有一条这个叫半年线的一个压力。
是，
那这个压力毕竟等于说在这个波段好像站上季线之后，目前来讲就是说比季线的一个它的一个趋势一路都还是往下，那这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你虽然过了这个季线，那问题它是下弯的这个距的一个季线，它通常会把这个盘势在这样往下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我想就是说以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季线的一个位置点，大概在20972点，我们抓一个整数大概在差不多21000点左右。
嗯，
那时候我想以在今天这个盘势，大概最低都已经来到21029，我想这就是说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所谓的叫半年线，就是季线的下弯的这个季线的一个支撑那代表就是说我想这个波段因为等于是说我想以在六月份的一个行情，我们在刚刚也给各位做分享上涨的几率其实远远超过这个下跌的这个几率那尤其在配合就是说以近期像台股的部分弹了4500多点那等于说这个波段其实散户的一个参与度是非常非常低那等于是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甚至比融资余额甚至比那个在4月9号当时都还要更低代表说以这一波这个弹了4500多点其实散户是寂寂乎乎都是一路在做一个等解套那除了说以这个散户的一个融资，我想在近期包括像这个外资投信，我想从5月份以来一路都是站在一个买方那之所以站在一个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针对这个像新台币的一个汇率汇率也形成一个叫新台币的一个强势那这个强势上的话新台币的一个涨升值，我想是对产业面来讲是不好，那问题就一个资金面来讲你台币升值，那相对应外资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就都它会吸引这个外资做一个进场所以说我想就是说已经在目前这个timing 毕竟不说上涨的这个几率，甚至包括像筹码的面的一个部分我想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利益就是说在这个波段趁这趟波段的一个拉回都是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你去做到比较勇敢买进的一个绝佳的一个 timing 因为毕竟每一次我想重大的一些利空的一个拉回，不管是说在就是在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或者说2020年这个美中这个贸易大战这个晶片组装这个禁令，我想就是说这两大这个重大利空拉回之后我想后续大概经过不到2年的时间，盘势一涨都有超过1万点所以我想这一次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影响这一趟跌我想依然是提供给我们说听众朋友们，毕竟这个一样是你趁这个重大利空这个拉回都一样要去做到一趟勇敢的一个买进。
是，
那尤其就是说以这个时间点毕竟近期在上个礼拜陆陆续续不管是说像辉达这个财报的一个非常非常表现的一个绩优，我想这个绩优代表是说以 AI 整个产业我想这个中长线的一个长多的这个趋势依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然后再加上关税，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以川普这个关税被这个美国这个联邦的这个法院判定为一个叫违法嘛那违法等于是说虽然有做上诉那有上诉之后有做一个暂缓，那问你这个暂缓我想未来的话依然还是要这个静待这个不管是国会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法院的一个部分对整个一个贸易这个它的一个权限的一个立法这个裁决去决定后续的一个动向，那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波段这个对等关税，我想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快速这个拉回，我想到最后很有几率就形成一个叫误会一场误会一场，比如说之前你跌掉的部分，我想后续依然是会回归到一个所谓的叫基本面，我想这个未来的一个盘势的一个规划依然就是说在这个盘 timing 就是说趁这个台大盘的一个修正拉回，我想这个都依然是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要赶快去做到一趟相关管说 AI 的一些个股去留意它一个所谓的叫回撤拉回的一个买点。
是，那老师你说 AI， 那到底我现在要买 AI， 现在 AI 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广，到底我要集中投资在哪一方面的 AI 可能赢面比较大呢？
毕竟就是说针对好像整个的像机器人这个产业来讲哦，
嗯，
我想这个长线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我想这至至少少五年以上哦，那这个五年以上再配合就是说相关 AI 的一个应用，我想到后续哦都依然会回归到哈所谓的一个叫实体面哦，不管是说自驾车的一个部分呢哈，我想甚至包括像哦一些人形机器人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哈实际上的一些产品，我想未来都会哦陆陆续续哦去做到它哈正式的一个上市业化哈，那所以说上市商业化的一个结果，毕竟在短线上这个都还在做一个叫做酝酿的一个阶段点。我想后续哦，各位你可以密切留意哦一些相关机器人的一些个股。如果说在近期哦，它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营收跟获利的一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要强调哈，回归到基本面哦，等于说这些公司哦，它已经陆陆续续哦都有一些正式的一个营收跟获利产出的这些相关这些标的。我想未来哈，我想我们买股票啊，这个时间点股票哦，未来的一个表现嘛，那等于说这些既然说它产业趋势都还不断维持往上的一个结果，那等于说趁这个波段这个修正拉回，我想又是提供给我们说哈，听众朋友们哈，你去把握一个叫回撤哈，就算低阶的一个点。
是，哎，那老师我看今天跌了快300点啊，已经300点了哈。那个虽然哈，都是一片绿，但也有看到哎。比较表现强劲的，比如说像航运类，那如果做短的人，航运类股是可以去注意的标的吗？还是老师这边有什么看法嘞？
因为毕竟针对航运部分哦，我想在近期哦，它真的是已经累积哈相当大的一趟的一个涨幅。
嗯，
那针对就是说，它实际上哦，我想以现阶段哈，当时都一样在反映哦，就是说哦，之前这个对等关系后续哦形成一个叫哦缓冲90天嘛哈，那缓冲90天，毕竟哦像美国的一些相关厂商，它无论如何也要赶在这个哦90天之前哦，把它相对哦该补货的该怎么样的哈，就全面性哦在。哦，这个时间点在哦，这个对等关系大概7月8号之前
啊，
哦，做一个哈缓冲期结束之前哦，他要哦把它该去备的货就算备齐。那备齐的一个结果，想当然就是说，我想以在台股其实绝大多数哈输美的一些公司，我想在第二季哦，就是4月份、5月份、6月份哦，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应该都还会很不错哈，因为毕竟他们在做一个叫加速补货哦囤货的一个结果。那相对于就是说这些货想当然。一样都是透过这些相关这些海运哦，货柜三雄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运送嘛，所以说我想短线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哦，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第二季大概剩下最后一个月嘛，那比如说
然
后以相关一些行业内现在前坡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实际上状况，都是比这个哦一般的一些哦市场的一些个股哦还要更表现更好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短线上已经形成一个叫做过热的一些标的哦，其实我们也不再建议哦，你可以去做到一个比较大哦长时间的一个布局，你要强短可以哦，那问题我想以像长龙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个波它创高之后一样在做修正拉回，那这一趟拉回当然我们提供给各位的哦策略面的重点，你不要用追的方式去做买进哦，一样你都把握它之后说这一趟回撤拉回哦，有守住这个哦上万的这个月线的一个支撑，这代表就是说哦它多头的架构依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哦，那既然没有改变，你就说把握这个叫回撤哦，不要去用追的方式去买，你说把握这个回撤哦，守住这个月线支撑的这个timing哦，你要买再来买。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魏明月老师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老师。
好，谢谢。
好，来，我们今天是端午节连假之后第一天上，没想到呢，台股就来个。哎，真的叫端午变盘了、哦。台股是跌了311点来到21036点。我想这个礼拜呢就是台股的21000点的保卫战齁、哦。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就是齁、哦。刚刚魏老师也说了齁、哦、在涨了4000多点之后呢，可能也是借这个时间呢来回档齁、哦。这个整理一下齁、哦。那当然刚刚老师也讲了齁、哦。先看看齁、哦、守住月线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布局齁、哦。也许比较稳当一点点了。好，那今天是连假后第一天上岸后、股市大跌，那天气的部分呢要注意一下，中南部容易出现短阵阵雨或雷阵雨，尤其是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可能还会下起大雨齁、不过呢大台北地区跟花东地区反而是有机会飙破36度的高温齁，台东也要小心有焚风齁、所以这个 股市变化多端，天气变化也无常了哈。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哈，要防这个热伤害，也就是你要多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就是了哈。那当然了，有些地方会下雨的话呢，出门还是把雨具备着哈，那以测安全。也提醒大家，山区下雨的几率比较多，如果有机会上山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状况哦，下雨多了，土石松了，就比较会有落石跟塌方发生的机会哈。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六月的哈，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跟大家讲六月份的一些新的措施，我相信可能大家最有感的就是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又要开始实施夏日的电价计费，而且有长达4个月的时间哈。那以台电的试算呢，大概每一户啊，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会增加到500块左右了哈。好，那是不是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呢，也稍微注意一下用电哈，免得你荷包要失血就是了。好，那希望呢，这个礼拜的股市呢，今天呢变盘就算了哈，之后呢可以慢慢的回稳哈，能够守住月线哈，大家就比较安心一点点。当然也要注意一下了，这个礼拜呢，关于关税相关的讯息跟进展呢，大家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到底呢，我们的关税哈，尤其是半导体的关税，会被怎么磕呢？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关注当中哦。那我们跟美国释出了很多的善意，有没有机会在半导体的关税课征方面呢，给予一些优惠呢？还是变成我们跟大家一样，都一视同仁呢？这个只有川普说了算。好，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大家今天呢，能够 Monday 不补入哈，这个好好的度过礼拜一哈，过了3天年假，可能大家上班上课会有点疲惫哈，不过今天打起精神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咯。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凤忠，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 这个法官提到您做回来审判，邀请你今晚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